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9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善心对待众生，得善良人的关心。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新月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6月3日。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现在80多岁了。在这些年的修炼中，我真心感受到了修炼大法的殊胜和美妙，感到幸福和快乐。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救人是我的使命，我用善念和爱心对待众生，也得到善良人的关心。第一部分，重获新生，维护大法。得法前，我有多种疾病，20多年的肾炎，天天腰疼、浮肿，晚上睡觉疼，翻身也疼，关节炎、口腔溃疡等等，常年困扰我。退休后，我到儿子家照看孩子、做家务。儿子家房子大，累得我肾炎加重，五六天排不出尿，浮肿的厉害，用各种治疗方法也不见效。我知道肾炎的后期就是尿毒症，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了。就在这时，我得到了宝书《转法轮》。我只看了六天书，功还没学会，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。我一下子消肿了，走路一身轻，干活上楼也不累。我得了法轮大法，高兴的我走路都要跳着走。我感恩师父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来，谢谢师父。1998年来了很多新学员，一个练功点扩成好几个，大家虽然不相识，可是心在一起，每天高兴而来，高兴而去。久病缠身的学员，师父都给他们净化了身体，同修们那种喜悦的心情，对师父的感恩没有语言能形容。1999年7月，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，利用全部国家宣传机器，开足马力的造谣抹黑法轮功。这么好的功法，为什么不让练？每个修炼人都按照大法真善忍做好人，没有错。大法弟子去北京讲真相，打压法轮功是错的，还法轮功师父清白，恢复法轮功学员的练功环境。我们一家四口也先后去了北京，儿子去了国家信访办递交了真相信，被非法劳教判刑。第二部分，大法指引我用善意讲真相。九评共产党发表后，我坚持天天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没有所谓敏感日的观念，不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没有极特殊情况，每天我都讲真相，走到哪里讲到哪里，不管是大城市、小城市，商场里、火车上，还是农村的大路、小路，都是我讲真相的好地方。开始讲真相时，救人数量多，我就会生出显示心、欢喜心，救人数量少，就有失落感。在21年的讲真相救人路上，这些人心都去掉了。救人的时候不动心了，不求数量，不计数量。我每天上午学法发正念，下午出去讲真相。出门前我先发正念，清理所要去的地方的空间场。一路上我被师父的法，世上的一切都是为正法开创的。大法弟子就是当今的风流人物，从古到今，各界众生都在期盼，收救你们要度的众生吧。正念正行，解体一切障碍，广传真相，神在人中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》，至欧洲斯德哥尔摩法会。这样坚持，每天都很顺利。有一天，我忽视了发正念，讲真相中被中学生举报， 被绑架到了派出所。我发正念，给房间里的四个警察讲真相，告诉他们在中共病毒、武汉肺炎疫情灾难中保命的秘诀。我说，希望你们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按照真善人做好人，能保命保平安，而且身体也会越来越好。你们回家告诉家人，成念这九个字能得福报。他们默默地听着。进来一个小伙子，自称是610的，我想不管他是什么职位，都是师父的亲人。我发自内心的希望他们得救。他拿着一摞表让我签字，我不签。我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，这里不是弟子待的地方，我要回去救人，求师父救我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顺利回家。610小伙子送我回家的路上，我给他讲了真相。他说，阿姨，我记住了，以后有事你找我。每天讲真相，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人。有一次，我遇到一个信基督教的人，他大声嚷嚷，你反党，一边走一边喊。我不吱声，默默发正念。第二次遇到他，他说，你又在这儿退党团队啊？我笑了。第三次遇到他，他笑着问我，你戴过红领巾吗？我看得出他这次没有恶意，我也笑了，说，妹妹，你和我开玩笑，真像我亲妹妹一样。他哈哈笑着走了。一天，我看到他在地里采了一大包葱和地瓜叶，拿不动了，我就用我的购物小车给他推着。那时我已经83岁了，给他推那么重的东西，为的是打开他的心结，救他。后来，他和他丈夫都做了三退，记住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三部分，得救的世人要保护大法弟子。疫情期间，有一天，我碰到一个在政府工作过的退休老干部，我和他先唠家常，聊到疫情天灾特别多，医院人满为患，太平间堆了很多尸体，然后转入正题。我说，见面是缘分，我看你也是好人，应该得救啊，你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这是高德大法，你诚心诚意的念就能得救。他点点头。我又问他说，兄弟，你一定是党员。他说，是。我劝他退出来保平安。他说，我30年的党龄，待我考虑考虑。我说，共产党历次运动都整人，三反五反，文化大革命，3年人祸大饥荒，饿死多少人，六四杀害了多少大学生，这么多年造成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，现在又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，造假欺骗老百姓，掩盖他迫害法轮功的罪行，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谋取暴利。法轮功是佛法，修炼者按照真善忍修炼，做好人，何罪之有？国际上100多个国家欢迎法轮功，都喜欢真善忍普世价值。法轮大法书籍已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。这次他虽然没退党，但态度和善了。我出门走亲戚，回来又遇见这位退休老干部。他关心地问我，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？怎么好几天没见到你？我告诉他说，我去外地了。他嘱咐我，千万注意安全啊。我看出他的担心。有一天我又遇到他，他问我，你说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的一个亲戚练法轮功，有病不吃药不打针，最后死了。我有些不解，我给他讲我的亲身经历。我修炼28年，没花1分钱的药费，什么病也没有。走入修炼初期，师父就给我净化了身体， 有多少癌症的人得法后都好了。真正修炼的人没有病，如果认为自己有病，那就得上医院。他明白了，并同意三退。他一再谢我，我告诉他说，不要谢我，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在救你。他说，好，谢谢。这样三退得救的众生，我遇到的不是一个两个人，他们回过头来还关心大法弟子。我遇到一个自称老革命的高级军官，90岁了，收入高，看上去像农民一样朴素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说，共产党的本质我知道，六四我就在现场。虽然他有50多年的党龄，他仍然抛弃了中共协党。第一次讲真相，他就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。他嘱咐我说，你要多保重。我去外地走亲戚回来，又遇见了他。他关切地说，我这些日子没看到你，我寻思你又被他们抓走了，再有两天我看不到你，我就上派出所去要人，不放人我就打他。他在当地资格老，谁也不敢动他。我说，谢谢你的关心。现在他满面红光，又显年轻健壮，我想是他对大法有正念，真心维护大法弟子，得了福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实修自己，修去怨恨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6月9日。我是一名40多岁的女大法弟子，至今已经得法20多年了。修炼大法使我身心健康，心灵变得美好、善良、平静、祥和，使我思想境界提高，生命升华。这里主要说一下我和我公公的一些事。以前一说起我公公，让我难以接受，我看不惯他的一些做法，比如他吃饭挑食，鱼不吃，海鲜不吃，蛋、大米不喜欢吃，爱记仇，说话难听，堵人，脾气犟等等。有一次，我的一个嫂子帮我剥一小箱花生，用手刚剥了几个，被公公看见了。他说，这么点花生他一会儿便剥完了，不用嫂子。当时他语气很硬，脸色难看，说着便拿起这花生往家院走，我也跟着。到了院里，公公却突然在我面前很气愤地把这箱花生重重地往地上一摔。我当时心里特别难受，感觉非常委屈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一句话没说，只记得《转法轮》里师父说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我强忍着躲开了，但我心里放不下，心中如同火山一样要爆发。我反复告诫自己要忍。公公的一次次不合常理的做法使我更看不惯他，对他的怨不断扩大，以致特别大，大到难以控制，身体也出现了不好的表现，头痛，口吐鲜血，浑身无力，脸色发青发黑，状态非常不好。我不敢当面说公公，更不敢当面对他发火，可自己心里气得慌，在脑中想出许多恶念来，什么坏念头也有。久而久之，只要想到看到他，我就非常生气上火，头痛，口吐鲜血， 浑身难受。我无法摆脱，极其痛苦。我受不了了，就向同修哭诉我的经历。同修耐心听我诉苦，不烦不躁，从法上开导我，让我向内找，看看有什么忍心，鼓励我要坚持学法、背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同修一次次无私的帮助，渐渐打动了我，我激动愤怒的心慢慢平静下来，我就开始学宝书转法轮。一开始学法就头疼、犯困、难受，学不进去，我就强制自己一句一句、一段一段的背，一背法就头疼、想睡觉，控制不住我就睡了，醒了一天就过去了，结果一个周就背了两段法。同修不责备我，鼓励我坚持背。后来我就决心不上床睡觉，趴在床边眯一阵，醒了再背，这样背的就快了，法融进去越来越多，正念越来越足。背到转法轮第九讲时，法就像往脑子里飞一样，一两个小时背了十页，一个星期背完了第九讲。用了五个多月，终于背完一遍转法轮，我也不可写了。我把51本宝书从头看了一遍，我明白了，吐血是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，我一点也不害怕了。身体不好的状态再也没有出现反复。通过大量的学法，我找到了自己有怨恨心、不服气的心、不平衡的心、争斗心、自私心，我还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、治病的心。向内找到一大堆执着心，我下定决心去掉这些不好的人心。除了学法，我还抓紧练功。以前忙着干活，一天能练一套就不错了。现在练功，我早上起不来，老觉得没有劲，老想多睡会儿，老觉得睡觉舒服。往往在朦朦胧胧的熟睡中，丈夫就把我叫起来练功。我很不情愿地起来，他就跟我一起练。后来他上班太忙了，就叫我起床，看着我开始练功，他才罢休。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，我就很容易起床练功了。但是我抱轮只抱半个小时，同修鼓励我抱一个小时。我第二天就坚持抱了一个小时，感觉特别好，浑身有力了。我从心底感谢我有个好丈夫，谢谢他天天叫我起来练功。晚上发正念时，看见自己心中那个黑色物质连根拔起来去掉了，然后是白色的公柱向上冲，向上冲，一直冲了约半小时。我感觉像坐在一个世界里一样，里面有无数众生，非常美妙，无限美好。我感觉一下去掉了怨恨心和许多人心，心里顿时敞亮了，心中充满真善忍，充满对师父和大法的无限感恩，我泪流满面，体会到师父为了弟子苦心的安排，明白公公是为我修炼提高来的。我感谢公公为我为家人的默默付出。我明白法理，去掉人心，心中对公公的怨消失了，想起他的许多好，勤快、稳当、仔细，是个会过日子的人。关键是他明白真相，是个好人。我心中充满了善、慈悲，许许多多，非常美好。心的容量在扩大，学会了实修自己，更加珍惜师父和大法。这两年多，我通过大量学法、背法，天天坚持晨练，参加集体学法，做好三件事，我的心越来越稳了，遇事不惊不慌，能想到师父的大法，并向内找自己、实修自己，感觉内心非常美妙、宁静。 修炼法轮大法真好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是根本，正念救世人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31日。师父发表新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以后，我开始面对面地向世人赠送真相资料，这个过程也是突破人心的过程。以前总觉得自己口才不行，被渭南的人心束缚，所以总是以发资料为主，认为发得多，发得快。20多年一直如此。面对面的赠送真相资料，和我以前的发放真相资料完全不同，可是修炼的内涵是一样的，就是始终要保持正念。知道我们是在做最正的事，救人。过程中有时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。一次在马路边遇到一位男子，我递给他一份资料说，大哥，给你一份真相资料看看，还有一个保平安的护身符。他拿过去看了看，瞪着眼睛说，这不都是法轮功的东西吗？你还敢出来宣传法轮功？我弟弟在公安局专管这事，我打电话叫我弟弟来抓你。他说着就把手机拿了出来。我说，大哥，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，我给你的是祝你保平安的东西，希望你能在这多灾多难的年代保平安避大难，是为你好。我也没让你干坏事，你怎么能让你弟弟来抓我呢？大哥，你看这个社会都变成啥样了，好人都不好当啊。这时他说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赶快走吧。我说，你千万别相信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抹黑宣传，下次谁再给你资料，你千万要看看，对你有好处的。然后我就理智地离开了。我想，虽然当时他没有接受资料，大法弟子的善念能够让他找回自己的一点点良知善念，以后可能还会有得救的机会。还有一次，我在公园旁边马路牙上面的步行道上，一位老人推着一辆很高档的代步车，我送他一份真相资料，他拿出来看了看，递给我说，姑娘，你别让人给骗了，你不要出来发这些了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我问，你干什么？他说，我说出来你会害怕的。我说，我看你就是一位善良的老人，我不怕。他就说他以前是某大城市的国安人员，最了解法轮功了，现在退休了，刚从某市回来不久。他不停地说着邪党电视上的那一套，我就说，大叔，你其实一点都不了解法轮功。首先，法轮功不收费，也没有任何什么组织，想学不想学，也没有谁强迫你，都是自愿的。我也不会被别人骗，因为我自己就是亲身受益者。我以前身体不好，有多种疾病，都是练法轮功练好的。我师父也没要我一分钱，而且还让我们要无私的去帮助别人，让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与人为善。正说着，从公园里一个办公室走出来几十个青壮年男子，
像刚刚开完会，从我们身边匆匆走向一旁的停车场。这时那个老人突然大声说，你不要出来宣传这些了，现在还宣传这些干什么？宣传这些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感觉不对劲，马上对老人说，大叔，你不要说了，你赶快坐下，可别把你给碰着了，你赶快坐下吧。从身边走过的人中有个男子停下来看了看我，低声问老人，有什么事吗？我立刻想，宇宙中的万事万物，一切生命都是大法造就的，都有善的一面，现在就让他们善的一面来主导他们，不要起坏心，不能动恶念。我这样想着，就看到老人的眼睛看着远处，嘴在喃喃地动着，也没有听到他说什么。我骑上电动车往前走了。我一直在发着正念，可是感觉心里还是有些不稳，而且旁边正好还有个电子监控。这时我想到师父在经文《北美巡回讲法》中的话，师父说，不管你旧的势力也好，旧的理也好，这个弟子走得正，做得好，如果谁再去迫害，我是绝对不饶他。我心里渐渐地平静下来了，我想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在按照大法的要求做，按照师父说的做，做的是最正的事，我的一切只归师父管，谁都不配管。监控设备也是来同化法的生命，不是安排来监控大法弟子的。我这样想着，又到别的地方继续做我该做的事。我体会到，只要我们信师信法，心中有法，磨难就会被大法化解，就能从逆境中走出来。在修炼过程中，我也越来越认识到，多学法是我们修炼的保障。师父一再告诉我们多学法、学好法的重要，因为大法是根本，正念才能救世人。我在赠送资料时，很多时候听到的都是世人的感谢声。我想，在世人面前，我们自己的表面行为也要表现得堂堂正正、大大方方。赠送的资料都是内用透明自封袋，外用无纺布手提袋装好。首先，我们自己要懂得对资料的珍惜，这样世人才会珍惜。一次，我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男人，走路像军人一样，身姿笔挺，穿着考究。当他走近时，我递给他一份包装精美的《天地苍生》期刊，还有师父发表的一篇《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》的新经文，又配有一份《基本真相全面》的《天赐鸿福》期刊。我大大方方地对他说，大哥，给你一份期刊看看。他接过手提袋，拿出来看了看，用质问的口气问，你给我这个干什么？我笑着对他说，因为你是有缘人呐。他还是表情严肃地问我，你为什么要给我？我说，我希望你吉祥、平安、健康、长寿，明真相，得福报。他眨了眨眼睛，停在那里，像在思考。我慈悲地对他说，大哥，我给你这些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如果你真的能把这些资料真正看明白了，你真的会得到上天赐给你的福分，吉祥、平安、健康、长寿。 我也真心希望你能得到天赐的鸿福。突然，他抬起右手给我行了一个礼，然后很郑重地对我点了一下头，提着资料就走了。还有一次，一位女士匆匆从我身边走过，我忙递给她一本《天地苍生》说，大姐，给你一份期刊看看。女士没有停下脚步，接过资料一边走一边拿出来看。走出不远，她突然转回身，双手合十对着我连声说，谢谢，谢谢。世人不同的表现，我都把它当作讲真相的一种动力。虽然世人受中共多年无神论的灌输与毒害，可毕竟是生在神传文化的故土，内心也在期盼上天的赐福。有的人得到真相资料时欣喜与真爱，有的人用真名三退，有的人要送东西给我作为感谢。我们大法弟子传真相，不是在轰轰烈烈搞什么形式，而是用慈悲和善念在履行自己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。在修炼过程中，自己感觉和精进的同修相比相差很大，和师父的要求相差更远。在28年的修炼中，是师父时时的看护，我才能在重重的磨难中走过来。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太多，却把一切威德与荣耀给予了我们。师父利用各种机会成就着我们，珍惜着我们，为我们能够走正走好修炼的路，为了使我们早日成熟，在众生危难时刻能够担当起自己的责任。师父真是为我们操尽了心。我们无法报答师父的宏大圣恩，只有在正法最后所剩不多的时间中，修去一切人心执着，使自己天体中的所有生命都能同化大法，回归到美好的家园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